第八章，在基督里成长。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，原是凭着内心的改革，圣经称之为重生。犹如农夫撒的好种子，发芽生长。那么心悔改归向基督的人，乃是像才生的婴孩，在基督耶稣里面渐渐长进，以致成人。犹如撒在田里的好种子，发芽生长，结出果子。先知以赛亚说，使他们称为公义树，是耶和华所栽的，叫他得荣耀。圣经用这天然的生物为比方，使我们可以更明白灵性上奥妙的道理。地上的生物就是至小的，也不是人的智慧与技能所能产生的。无论植物或是动物，全要靠上帝所赐的生命才能存活。所以人心内灵性的生活，更必须有上帝所赐的生命才会生发。人若不重生，一定不能领受基督来要赏赐的生命。生存之理既然如此，长成之理也是如此。植物发蕊、包芽、开花、结果，都是上帝使然。上帝发出能力，使种子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先知何西阿论到以色列时说，它必如百合花开放，发旺如五谷，开花如葡萄树。耶稣叫我们想百合花怎样长起来。树木花草之所以能生长，并非因他们知道忧虑劳力，乃是因为受着上帝所赐供养生命的能力。孩子不能靠自己的能力或思想使身体长大，我们灵性上的生长也不是靠自己的忧虑和劳力所可以成就的。树木与小孩得以生长，既然是因接受四维的空气、日光和养料，这些自然的恩赐对于动物和植物，等于基督对于信他的人。他是信徒永远的光，是日头，是盾牌，他必向以色列如甘露。他必降临，像雨降在以歌的草地上，如甘霖滋润田地。他是生命的水，是上帝的粮，就是他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。上帝将他圣子这无比的礼物赐给人，就是使恩惠的空气环绕地球，与真的空气弥漫大地无异。凡愿意呼吸这活命空气的人就可以活着，并能在基督耶稣里面长成十足的身量。花草转向日光便可增加美丽，我们也当转向公义的日头，使天上的光照耀我们，以致我们的品格可以循着基督的样式发展。耶稣也是这样教训人说，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。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你必须依靠基督才可做圣洁的人，正如枝子必须靠树干才可开花结果。离了他，你就没有生命，你自己没有抵制诱惑的能力，也不能在恩惠与圣洁之中生长。但与他联络，你就可以茂盛，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。你若从他那里汲取生命，就必不至枯干或不结果子。有许多人以为重生的工作有一部分是必须他们自己去做的，他们信靠耶稣已得了罪的赦免，就想靠自己努力做正直的人，但这样的努力都必失败。耶稣说，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要在恩典中生长，要得喜乐，我们的成就全在乎与基督联络。我们需天天与他联络，时时与他交往，住在他里面，才会生长在恩典之中。基督是我们信心的创始和成终者，开始、结尾，时时刻刻都是他。我们一生的行程，从开始到末后，一路之上，步步都必须有基督同行。大卫说，我将耶和华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你问我怎么能住在基督里呢？就像你起初接受他那样住在他里面。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，就当遵他而行。义人必因信得生。 你当将身心完全献给上帝，侍奉他，听从他，并接受基督为你的救主。你自己不能取赎所犯的罪，不能改革自己的心，但既把身心献给了上帝，就表示你相信上帝必因基督的功劳为你成全这一切。你归属基督是依着信心，要在他里面生长也是依着信心，一面献出，一面接受。所要献出的是献出一切，你的心，你的意，你的服务，献上全身来遵行凡他所吩咐的。所要接受的也是接受一切，接受富有一切的基督来住在你心里，为你的能力，为你的公义，为你永久的扶助者，给你能力可以顺从。每日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献身归于上帝，应当祷告说：上帝啊，求你接受我，使我完全属你，我把所有的计谋排列在你的脚前，愿你今天用我为你服务，求你住在我的心里，使我一切的工作都能由你主持。这样的献身是每天当行的事，每天早晨应当把一天的精力献给上帝，你一切的计划要交给上帝，或实行或作罢，都要随他的圣旨批准。这样你就天天可以献身给上帝，行事为人自然也渐渐与基督相同了。在基督里的生活是安闲恬静的生活，我们不一定要有狂欢大喜的感觉，但必须有稳固安静的信心。你的希望不在自己，乃在基督。你的软弱要与他的强壮联合，你的愚拙要与他的智慧联合，你的怯懦要与他的全能联合。故此你不可依靠自己，专想到自己，应当仰望基督，多思想他的仁爱，他的美德与纯全的品性。基督如何克己，如何谦卑，如何纯洁，如何圣洁，如何有无可比拟的爱，这是人所当沉思默想的题目。你必须爱他，效法他，完全的信靠他，才可以变成他的样式。耶稣说：你们要常在我里面。这句话有安息、稳固、笃信的意思。他又说：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大卫说：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，耐性等候他。这话也具有同样的意思。先知以赛亚更是保证道：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然而像这样的安息并不是坐着不动。因救主在招人得安息的话中也吩咐人劳力，他说：你们当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凡心里越靠赖基督的，就必越殷勤为他做工。人的思想若专注于自我时，就远离基督，拒绝了生命的源头。所以撒旦尽力要诱移人的视线偏离救主，并可阻止人与基督联络。属世的享乐、生活的忧虑和艰难、别人的错误、自己的过失和缺欠，这一类的事都是撒旦所要我们注意的，我们不可中他的诡计。撒旦也常想诱惑一般忠实殷勤愿为上帝而生存的人，要叫他们注意自己的过失和软弱，因为这样可以使他们与基督隔离，他就可以得胜了。我们不应以自我为中心，常常忧惧自己能否得救，这样的心理都足以使心灵远离能力的泉源，应当将心灵交托上帝且信赖他，想基督，讲基督，使自己在基督里消失，丢开一切狐疑，铲除一切畏惧。我们该与使徒保罗同声说：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应依靠上帝，他能保全你所交托他的。你们若愿将自己交给上帝，他必要借疼爱你们的基督，使你们得胜有余。基督降世为人，就用仁爱的绳索将人与他自己联系为一。如此的联系，除了人自己愿意，任何力量都无法斩断。撒旦常要引诱我们斩断这绳索，使人与基督隔离。 所以我们应谨慎奋力祈求，使我们不致受了迷惑，甘愿侍奉别神。因为我们若愿去侍奉别神，随时都可以去侍奉。当我们当注目基督，他必护庇我们。我们仰望耶稣就有安全，没有什么能把我们从他的手中夺去。我们时常仰望他，就会变成主的形状，荣上加荣，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。早期的门徒也这样变成了主的形状，他们一听见耶稣的话，就觉得自己需要他，于是找他，既找到了就跟从他。他在屋内，在席上，在密室里，在田间，他们都出入相从，犹如学生跟随先生，天天领受他亲口所受真理的教训。他们如同仆人仰望主人，向他学习应尽的责任。这些门徒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，和我们一样要与罪恶斗争，也需要同样的恩助才可度圣洁的人生。即使是约翰，所谓主所爱的门徒，最能彰显救主品格的一位，但他那圣善的人格也不是本来就有的。他不但自恃，贪慕虚荣，更是暴躁易怒，受了屈便想报复。即使他见了圣者的美德，就觉悟自己的缺欠，因而就谦卑了。又见到上帝的儿子在日常生活中所显出的那种强而能忍、刚而能柔、尊而能谦的性格，就不禁从心灵的深处发出羡慕敬爱之情。于是他的心便与基督天天接近，终至因敬爱救主而忘了自己。他那种刚愎自矜的脾气，在基督的陶冶之下感化了。圣灵重生的力量更新了他的心，基督之爱的能力改变了他的性格，这是人与基督联络所必有的效果。基督住在人心里，会使人的性情整个的改变。基督的精神和他的爱足以软化克服人心，使人思想与意志向上，倾向在天的上帝。基督升天之后，门徒仍有耶稣与他们同在的感觉，那种感觉与耶稣亲自同他们在一起无异，使他们满得仁爱和恩光。那位常与他们同行、同讲、同祷告的救主耶稣，曾对他们内心说过安慰和富有希望的话。他讲平安消息时，话犹在口，忽被众天使接上天去了。那时门徒耳中就回响着耶稣以前的话：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基督是带着人的形体升天的，众门徒都知道他在上帝面前仍旧做他们的朋友和救主。他的怜恤和同情仍不改变，他对于世人的痛苦仍有同感。在上帝面前显出他流血的功劳，并将手脚所受的伤痕作为赎罪的纪念，表明了为所赎之人付出的代价。当时门徒也明白，耶稣升天是为他们预备将来的居处，后来还要降临，接一切信他的人到他所预备的地方去。基督升天之后，众门徒聚集时，奉耶稣的名恳切祷告，他们俯伏祈求，屡次述说救主的应许：你们若向父求什么，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。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，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，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。他们的信心的手越举越高，其所持最有力的证据就是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复活，现今在上帝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。到了五旬节，保惠师就降临在他们中间。耶稣说：这位保惠师也要在你们里面。又说：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，我若不去，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，我若去，就差他来。自从基督升天以后，他便借着他的灵时刻住在他的儿女心中。众门徒与主的联络反比主在世时更觉亲切了。基督的真光、仁爱以及能力都是借着他们而显明，甚至有许多人见着他们就稀奇，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。从前基督如何对待门徒，现今也是同样对待凡做上帝儿女的人。因为他在最后一次与少数门徒聚集的时候祈祷说：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， 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。基督为我们祈求，要我们与他合而为一，正如他与天父合而为一一样。这样联合何等的神奇啊！救主说，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，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。那么我们若有基督住在心里，他必主持一切，使我们立志行事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，使我们的工作可与耶稣相同，精神必也像他。这样我们因爱他住在他里面，就能凡事长进，连于元首基督了。